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好的，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东营日报社派驻广饶县李雀镇黄溪村的第一书记孟晓峰，广饶县李雀镇组织委员魏鹏，广饶县李雀镇黄溪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荣昌。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项目，又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助力？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13198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你也可以在工作日拨打栏目的办公电话0531-8585-1136。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日报社派驻广饶县李雀镇黄溪村的第一书记孟晓峰。孟书记，欢迎您。
主持人好。
嗯，那么接下来再邀请到的是广饶县李雀镇的组织委员魏鹏。魏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还有一位呢，是广饶县李雀镇黄溪村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荣昌。张书记，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先来和咱们第一书记孟晓峰孟书记啊进行一下交流。这样，孟书记，您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段时间驻村以来的感想好吗？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东营日报社派驻广饶县李雀镇黄溪村的第一书记孟晓峰。我是2007年入党，2000年到东营日报社工作，2021年11月份到李雀镇黄溪村任第一书记，到现在已经有快1年的时间了。我呢，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在外求学工作多年，对农村并不陌生。驻村以来呢，感受有两点，有两个叫悄然改变。第一个是农民的生产，黄溪村地好水足，村民百姓们从露天种植露天蔬菜到经营温室大棚，村民群众们都尝到了甜头，他们逐渐学会了互联网，还学会了市场营销。农民的进步呢，有力地促进了村里蔬菜全产业链发展。第二个悄然改变是农民的生活，现在的村里道路硬化，庭院美化，村庄绿化，水质净化，村民们的村居环境更加整洁。闲暇之余呢，他们还可以打篮球，打乒乓球，逢年过节还能扭秧歌，村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接下来呢，我将争取支持，争取派出单位支持，充分发挥东营日报社宣传优势，在治理支持、资金扶持、人才引进和产业合作方面做好文章，切实发挥好帮扶作用，为推动新时代东营高质量发展、加快高水平现代化强势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刚才其实通过咱们第一书记孟晓峰书记的介绍哈，大家伙能够非常直观地了解到他派驻这段时间以来咱们所开展的各项的工作。我觉得听上去这些工作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心里非常的温暖，而且呢很舒服哈，尤其是在咱们村民的这些生活方面的，比如说在道路的硬化呀、庭院的美化呀，再就是村庄的绿化、水质的净化 啊，再就是整个村居环境的整洁度方面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围绕着咱们每一位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诉求啊在努力着，而且呢也丰富了大家日常的生活。可以说真的是我现在就感觉生活在咱们黄溪村应该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呢也是暖意融融的这么一种感觉哈。其实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聊的就是黄溪村，这个黄溪村呢位于广饶县的李雀镇。黄溪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接下来呢咱们有请黄溪村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荣昌张书记来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张书记。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黄溪村位于广饶县李雀镇东南方向3公里，地处市级城南乡镇镇新石凡片区海心位置，西临省道227线，东临滋河，与大王镇隔河相望，南接北神村，北靠省道316，村庄面积200余亩，共有1176户，612人。2021年，村人均收入，村人均纯收入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14.5万元。主要农产品是西红柿、辣椒和茄子。黄溪村与潍坊新兴食品有限公司合作，有序流转土地1400余亩，建立了伯特农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进一步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近年来，我们对村庄道路进行改造提升，铺设柏油路，对2100平的断头路进行改造了水泥路。广场全面铺设了花砖，整个的村庄包括大湾进行了重新绿化，新建标准生态公墓238个，村西的198亩园林土地有序流转，群众和集体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启动老人幸福院，每周一到周五，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午餐。平时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全部开放，广泛开展了美丽庭院、世家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文明卫生户等评选活动。在村倡导团结友爱、尊老爱幼、遵纪守法、健康活泼的良好风气，全村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近100人，绝大部分劳动力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村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率100%，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98%，村内有卫生师一所，医务人员一名，方便村民家门口就能就医看病，配有法律服务人员一名，常年无偿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参与民间纠纷调解、审查、修改合同，参与法律宣传、法律援助等，先后荣获东营市森林村居、省级文明村、市级卫生村等荣誉称号。
其实刚才听完了咱们张书记的介绍哈，就能感觉是咱们第一书记孟晓峰孟书记刚才介绍的一个更加的一个升华哈。围绕更多的也是咱们的民生啊，咱们这一些强农惠农的一些好的政策，总之呢也是围绕大家的生活哈。而且刚才也着重介绍了咱们村里的这个产业项目啊，那就是叫茄子、辣椒、西红柿啊，这个比较常见的啊我们这个菜品啊，但是呢在我们当地呢做的也是有声有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有请张书记啊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村里已有的产业项目。
我们村的党支部另把合作社是广饶新省农业责任有限公司，我们发挥自身土地肥沃、水源丰富优势，大力发展这个蔬菜种植产业，并强抓机遇，依托支部领办广饶新省农业责任有限公司，统一管理运营村内200余亩蔬菜大棚，构建起加棚到管理、栽到技术培训、产品包装、销售等一体化蔬菜产品体系，年交易量1200多吨，年纯收入达500余万元。同时我们充分发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示范带头作用，对 对外六抓土地一千四百亩，整合集体闲置土地和村民撂荒土地共二百亩，统一对外出租种植蔬菜，每年可以增加集体收入四万元，增加村民收入19.8万元。
咱们目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入社的会员，就是入社的社员，入社率现在能有多少？有多少户？
对，咱这20来户啊，
20来户
啊。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是以什么入股呢？是以资金入股的形式，还是以土地入股？
以那个什么土地
入股
啊？
大概是这个土地的话是多少亩地啊？
一个人十来亩地儿
哈。
啊，对。
那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村里这个运营的是200余亩这个蔬菜大棚，而且呢，咱们现在这个年纯收入能够高达500余万元，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观的。可见咱们这些年来在蔬菜发展方面呢，也是下了这个很多的功夫哈。我想问一下张书记，您平常种地吗？
我平常没有种地，
种的是就不种是吧？
啊，对
啊，咱现在这个家里有地吗？
有地
啊。您是有多少亩地啊？
我有那个7亩半地，
七亩半地
啊，
溜转了
啊，溜转出去了
啊，都溜转出去了
啊。
以前是家里种吗？种什么？
种那个小麦和玉米。
小麦和玉米哈，后来这村里开始陆陆续续的搞这个蔬菜大棚。当时村里搞这个蔬菜种植是哪一年？有几年了？
有10来年了吧，
10来年了啊。十来年，这十来年时间里是一直在种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啊，还是说有品种上有所变化？根据市场来走，
基本上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就是主要就是这个西红柿、茄子、辣椒。
西红柿、茄子、辣椒。那么这个种了以后，咱们这个产品的销路这一块是有专门的人来收啊，还是说咱们附近有那种的大集市啊，还是说你们要去送出去卖啊？
我们就当地就有收的，
就有收的，
本村就有收的，
本村就有收的
啊。对，
是咱们的村民吗？
啊，对
啊。他收了之后是销往哪里？
销往就是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
啊。
啊，他这个路子比较广。
对对对
啊。那现在咱们这个一年四季都能做到有这个蔬菜往外供应
啊？一年四季全都有啊，
全都有啊。咱们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品种来讲的话，从这个选品上来讲的话，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老品种，还是说后来咱们找了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品种？
我们就是逐步的都是换新品种。
换新品种
啊？对
啊。您这个迭代率，就是更换的迭代率，大概能几年换一次？
这就是根据当然那个当地这个产品的这个什么这个去看他们这个种的什么产品
啊，
这个新产品来了，咱就种新产品
啊。你像那个来收的，他们也会给你们说，人家外边哪个品种可能市场要好一些，他们也会给你反馈。
对，他们也提供
啊。那现在种的大概是什么品种？您了解的？
一般就是原来的有那个好吃的，有那个毛粉，还有是。很多品种，
也就是说人家说的这个当时这个儿时的味道哈，
对，
能吃出很多当年这个特有的口感。我想问一下孟书记，咱们到村里这么久了，品尝过咱们蔬菜大棚里的菜吗？
对，我这到村之后有时候去调研
啊，
走访
啊，
村民百姓们就拉着我过去品尝
啊，让你尝尝啊，比如说掰一个西红柿给您尝尝，
对
啊，口感怎么样？
口感非常好，因为他就是给我挑最好的时候给我吃的
啊，最好的时
候，那个长得最好的，
长得最好的时候，咱们就是那个普通的那个大西红柿是吧？
大西红柿也有那个产量比较低的那种。草莓西红柿
啊，草莓西红柿，
还有水果西红柿
哦，品种这个也是非常丰富的哈。
对对，
现在咱们也是这个销路打开了，运往了全国各地哈，可以说也是为咱们下一步能够村集体增收啊，可以说能够出一份力量。下一步有没有想过咱们这个，比如说开发一些深加工啊或者什么的，也在考虑当中哈。
好。
我在走访中，那个老百姓也有这个需求，
也有这个需求，
增加这种附加值这一块，
附加值这一块。而且呢，大家伙也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觉得想法多了也是一个好事儿哈。咱们能够将来能更好的拓宽咱们的销售思路哈，能够把咱们这个附加值变得越来越高。那么咱们目前黄溪村产业好了，那目前咱村里还有没有一些困难呢，张书记？
目前我们村主要的这个困难就是啥，还是这个蔬菜种植这个规模少，较小点儿。茶叶这个没适应大意，科技含量啊还是不高，集体这个经济收入啊缺乏好的这个项目支撑，持续增长有难度。公共这个服务设施呢也不完善，村两位这个 空间呢，这个办公室空间狭小，配置也不全，希望这个幸福院标准也不高。这个村啊，这个南北街道存在着这个路面的这个硬化低等问题啊。
嗯，也就是说咱们下一步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注入进来哈，把咱们的产业做大做强，然后让咱们的村集体收入能够越来越高，这样呢就能把目前咱们面临的一些急需要解决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哈，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咱们广饶县李雀镇的组织委员魏鹏啊，魏主任呢来交流一下。这样魏主任你也来介绍一下咱们李雀镇啊，咱们这个镇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那咱们镇上又有哪些特色产业呢？
各位听众好，我介绍一下李雀镇的一些情况。李雀镇呢位于东营市的最南端，是东营市的南大门，共辖57个行政村，3.9万人，总面积66.5平方公里。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明先进乡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荣誉称号。2021年，李雀镇党委也被表彰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李雀镇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李雀镇境内西新文化遗址始于龙山文化，延至商周秦汉时期，是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东汉时期以勤劳孝亲而知名的董永，明朝时期以刚正不阿而彪炳史册的会员李舜臣、进士孙三杰，以及积极投身革命、舍身掩护同志的人民英雄耿真元都诞生在李雀镇。抗日战争时期，东营地区抗日第一枪在我镇赵庄村打响，这些都为我镇厚植了红色丰厚的红色文化底蕴。2022年，我们规划建设了研学小镇，充分挖掘了红色、非遗、民俗、孝亲敬老等四种文化资源，高效运用优秀果蔬种植、特色家禽养殖等农业资源，全面盘活苗木园林观光等旅游资源，实现教育教学、文化传承、农旅体验、劳动实践、休闲娱乐一体化，带动了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同时，李雀镇是东营市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土壤肥沃，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优越，是江北地区第一个蹲粮乡。目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万亩，水肥一体化农田2.5万亩，全镇土地规模化流转比例超过73%，订单农业覆盖面积占到耕地面积的80%以上，50亩以上的粮食种植大户有60余家，1000亩以上的粮食农场突破10个，拥有全市唯一一个4万亩城方连片优质粮食产区，培育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54家，其中国家级合作社1家，国家级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1家，省级合作社家庭农场7家，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9家，汇盈小麦等20余个产品被评为绿色食品，李雀小麦等4个品牌创建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打造出了好品李雀区域共用农产品品牌，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有力推动了乡村全面振兴。
嗯。听完介绍之后觉得咱们李雀镇真的非常了不起哈，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而且呢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最关键是咱们这里还先后的获得了全国生态文明先进镇、国家卫生镇以及咱们国家的农业产业化强镇啊这样的荣誉称号。那目前呢咱们也涉及到了比如说像乡村旅游啊、研学啊、家禽养殖啊等等的这样的哈，总之呢咱们在农业领域呢也是做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哈，而且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咱们黄溪村这个发展也是离不开咱们镇上的大力支持哈，而且呢也是有这么深厚的一个基础在这里，相信下一步不管是咱们李雀镇还是黄溪村咱们的农业产业的道路肯定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李雀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李雀镇呢现有这个市县下派帮扶干部14名，连村驻企干部8名。近年来下派帮扶干部积极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一是着力加强组织建设，第一书记协助村书记抓班子带队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日常监管。 指导村党支部全面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督促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批、村干部坐班值班等七项村级管理制度，发现培养优秀的村级后备人才。二是加快推动村庄发展。2022年以来，李确镇下派帮扶干部和第一书记先后协调帮扶资金280余万元，用于改造提升村级办公场所、硬化村庄道路、绿化美化村庄环境。同时，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积极协调疫情防控物资、开展义诊等活动，着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三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充分发挥第一书记的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宣传发动，提高党员群众的参与积极性，组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水果、蔬菜、粮食种植产业，力求帮助每个村庄发展一到两个优秀特色产业，实现群众长期收益、集体稳定增收，不断增强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信心和信赖。
嗯，这下咱们更加立体直观地了解了李确镇的产业项目哈。我想问一下魏主任，咱们现在整个镇上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子多吗？大概有多少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目前我们李确镇57个村庄已经有54个村注册成立了村党支部合作社。
嗯，
其余的4个村庄呢，也和周边的村庄已经成立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行合作。
嗯，
目前可以说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实现了57个村100%的全覆盖了。
嗯，哎，这是为咱们下一步哈能够提升村集体的收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镇上这50多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他们现在主要是以什么产业为主呢？
目前呢，可以说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种植业，包括有种植水果的，种植蔬菜还有粮食的，目前还是以这些种植业为主。
嗯，也就是说像这个还是倾向于经济类作物。
对
啊，这个大田作物会少一些了，因为咱们为了这个更好的发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这个带动性的一个作用哈，咱们选择在这个种植产品的这个品种方面可能有更多的考虑。那咱们在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选择种什么或者养什么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镇上当时有没有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镇党委政府呢也是指导各村吧，可以说是因村制宜。
嗯，
根据各个村不同的情况。
嗯，
我们近几年发展的合作社，有这个种植这个葡萄的。
嗯，
种植咱们这个黄蟠桃。
嗯，
这是种植这个水果的。
嗯，
至于蔬菜呢，我们这几年有些合作社开始尝试种植这个龙胶。
哦，
这个价格是非常可观的。
嗯，
2021年春节刚刚上市的话，一斤能够卖到30多元。
哎，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哈。咱们会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比较稀缺的啊，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产品，来增加咱们合作社产品的附加值，为咱们下一步啊更好的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那么今天上半段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节目呢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节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 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你也可以在工作日拨打栏目的办公电话0531-8585-1136。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日报社派驻广饶县李确镇黄溪村的第一书记孟晓峰。孟书记，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还有一位呢，是广饶县李确镇的组织委员魏鹏。魏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还有一位是李确镇黄溪村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荣昌。张书记，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咱们和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给大家推荐了孟晓峰书记所派驻的啊黄溪村的里边的这个特色产业，那就是茄子、辣椒、西红柿啊。刚才和大家交流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孟晓峰书记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下一步又准备开展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呢？
驻村一年来呢，我们黄溪村呢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幸福新里程目标，美化村居环境，先后实施了呢文化广场建设、路灯安装、农电提升、街道硬化、旱厕改造和燃气村村通等工程，实现了呢村内雨水污水分流，开展了街道硬化、绿化和美化，村居环境呢更加美丽宜居。我们还深入挖掘黄溪优良传统、家风家训、人文故事，倾力打造呢文化长廊，为解决村内70岁以上老人周一到周五的午饭问题呢，我们投资15万元专门购置厨房设施和桌椅板凳，打造一元餐厅，在饭菜质量上增加花样上面下足功夫，提升老人们的幸福指数。下一步呢，我们还继续大力提升人居环境，力争全村实现干净整洁有序的目标，然后呢扎实推进呢煤改气、煤改电、清洁取暖，大力推广的光伏等清洁能源，还加快农村网络规划布局，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
嗯，咱目前哈，现在这个需要改造的地方也很多，而且呢，咱们目前呢也是根据咱们老百姓的一个诉求啊，进行这个着重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下一步又准备开展哪些工作呢？
大家知道呢，文化兴村呢是提升黄溪村幸福感之本，文化有活力才能展示出乡村之美。我们第一个是不断完善村文化大院基础设施建设，从软硬件上着手打造文明村庄，进一步深化乡村文化建设，增强黄溪村文化软实力，为提升群众精神文明素养营造良好的氛围。二是呢，实现自和休闲旅游与民宿相融合，打造高端旅游文化产业链，发展自和沿线农家乐产业，打造一批有文化有特色的民宿和采摘园，实现住游食购一体化的经济性旅游产业模式。三是推进基层村组织政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土文化人才队伍、文明家庭优良作风、村民思想道德文化五大建设，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五星级文明户创建为抓手，乡村文化讲堂为载体，各类道德模范为骨干，吸引广大村民百姓广泛参与。
嗯，深化乡村文化建设，增强文化的软实力。刚才提到了一个是资和休闲旅游与民俗相融合的这么一个高端旅游文化产业链，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资和是在咱们村吗？还是说在咱们镇上？
邻挨着就是
挨着啊，
挨着、哎、
啊，这块以前有做吗？这个乡村旅游这一块？
现在正在做着那个黄东村，正在开发着那个研学小镇、
嗯、
然后呢我们准备想搞合作，
嗯，
准备呢更大力的那个开发和挖掘，
嗯，
做好沿线的这旅游。 这块儿。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哈，因为人家都说做旅游嘛，其实就是以点串线，然后带面啊，然后这样的形成一个大的一个布局。因为作为乡村旅游而言的话呢，肯定是先从一个小的点上去入手。我不知道孟晓峰孟书记有没有考虑过这一块儿，咱们是从哪个点上进行发力呢？
我们像是那个做民宿，
民宿，
然后再做采摘。然后那个做研学，比如说是咱西红柿、茄子辣椒这块的一些那个研学这方面做、做做文章。
刚才您说了那个隔壁村，他搞的是一个什么系列？
他搞的是水上的项目一些。
水上项目？
哎，
是游泳吗？还是说戏水那种的？
就是游艇
哦，
戏水这块。
哦，他们那儿水源比较丰富一些，看来。
那他是紧挨着。
他是紧挨着，咱们是邻着。
我们是邻着
啊，邻着啊，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差异化的存在，是非常好的，也是咱们当地的发展模式的一种互补啊。你看，可以从水上玩完了之后呢，来到咱们这里进行。如果将来发展民宿的话，是可以进行这个住宿，然后呢，同时还有像这个采摘。研学这些的都是很好的。现在有没有搞过？目前有没有试探性的搞过？
我们搞过。
搞过什么？是采摘还是研学？
就是西红柿研学这块儿。
西红柿研学。
对，
你能给大家说说这什么叫西红柿研学吗？
然后西红柿的这个种植，到生长做一些那个样板，然后呢做一些西红柿的那些菜肴，做一些那个。就是就那个食堂饭店这块的多一些。
很有意思哈，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随着现在教育的这个不断的改革提升，很多这个小学生现在也都要学着去炒菜了。那么咱们现在这个了解咱们吃的食物，了解咱们的蔬菜是怎么种出来的，而且呢了解它的这个本源，从本源上我们了解下一步包括刚才孟书记提到了我们这个西红柿怎么做，有几种做法，可能在我们当地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吃法这个西红柿的一些文化传统种植上的一些变化，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像现在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朋友进行普及的一些知识点，让大家增强一些社会上的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小常识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这有助于大家去了解农业对农村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去体验去感受了解现代农村的一些变化，都是特别好的一些做法。那么像民宿啊采摘啊研学啊等等的和咱们周围的村子串起来，相信这也是咱们镇上下一步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增收的一个点哈。
对，
慢慢的咱们这个都会越做越宽路会越走越宽的。那么接下来再由孟书记呢来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就是说以来呢，我第一是扎实开展每月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形式多样的专题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促进党员学习教育常态化，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创新实干，市政一流一线党先锋，重温入党誓词，接受心灵的洗礼，坚定大家践行初心、勇担使命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认真学习传达中央和省市县镇相关文件精神，让党的声音深入群众、深入乡村。二是抓实三会一课制度，增强党支部生机活力，按时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对村两委进行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加强党性修养。三是健全村党支部领导的新时代村级意识决策机制，加强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党建引领，规范党务、村务和财务公开，引导群众百姓遵守村规民约。半年以来呢，发展了两名党员，培养了两名入党积极分子，助力了党员的体力发展。
那么咱们在党建方面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强化党建统领，开展组织兴村，乡村党建是乡村振兴的龙头，对推进黄溪村乡村振兴尤为重要。一是提升班子领赋带赋能力，把建设一支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群众口碑好的班子作为实施民心党建的首要任务，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把办公桌搬到棚间地头房前屋后，让群众随时感到党的关怀。二是从严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着力提升党组织生活规范化水平，推进村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确保黄溪村党组织落实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实现村党支部活动聚心、聚智、聚力。三是培养党员干部为民服务情怀，作为第一书记，带领黄溪村两委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定不移走与村民群众共利益同奋斗的道路，引导党员干部主动走进群众、融入群众，了解群众所思所盼，争当政策宣传员、致富带头人、文明引导员，全面擦亮富民乡村党建品牌。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邀请咱们黄溪村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荣昌张书记呢，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孟书记到我们村以后啊，定期的到村里的老党员、困难村民家中走访，了解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和近期身体状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带领我们村两委成员在为群众把实施解决群众困难等方面啊做了这个大量的工作。去年以来啊，孟书记先后联系省级和市级媒体，加大对我们黄溪村蔬菜种植、茶叶的这个宣传，大幅度提升了蔬菜的销售量，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如今我们村两委把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明显的有了增强。
嗯，刚才提到了这个孟书记哈，这个联系省市级的媒体，对蔬菜种植产业进行大力的一个宣传，下次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哈，来联系到我们，我们共同助力啊，咱们第一书记帮扶村产业项目的发展。我想问一下，上次咱们主要宣传了什么产品？
主要是西红柿。
西红柿、西红柿。我知道您是报社派的这个第一书记，应该文笔很好哈、当时咱们的宣传主题或者宣传思路是什么样的？
宣传主题就是今年这个西红柿丰收、然后呢价格也非常好。村民百姓们这个收入呢大幅的提升。就这样。
是去年几月份？
十一月份。
西红柿大丰收哈、等着您西红柿再丰收的时候，欢迎您过来做宣传。我们、
谢谢欢迎
我们共同助力哈、咱们第一书记帮扶产业发展。那么咱们这个特色产业下一步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打算呢？张书记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村计划建设黄溪村为农服务中心项目，吸引广大农产品种植户走进服务中心，更好地发挥中心的作用，全方位提供农产品销售指导与这个交易服务，促进黄溪村及周边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持续做强以西红柿、辣椒和茄子为主的种植业，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模式，着力发展订单农业、种植大葱、薯类等绿色食品、绿色经济作物，做强黄溪村农业品牌。
这个大葱和薯类现在有种吗？还是下一步发展的？
也有种的了，现在
试探着开始种了。
对，
这个大葱是就像济南这个章丘大葱一样那种的高的。
对，就是那个长杆高的。
长杆高的哈、现在试种了多少亩？大约几户在种啊？
有在那六七户种。
六七户哈、现在反正先试探着种一点啊。这个薯类是烤薯吗？要做？还是说做薯类的深加工？
它的那个什么
紫薯还是？
这有紫薯
啊，
有那个平常的那个薯类的
啊，
就用烤地瓜的、烤薯的、
烤薯类的，
还有那个非常好吃的甜薯
啊，甜薯
啊，
蜜薯系列、
品种很多
啊，品种很多。这块是咱们村民自己打听到的这些好品种，还是说咱们镇上或者是第一书记提供的这些信息啊？
那通过那个第一书记和林行都给他提供一些信息
啊，
来那个什么，一些重点。
确实这也是下一步发展的一个方向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葱，其实咱们山东这也是一个特色。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薯类现在不管是将来是做这个蜜饯类的，做这个地瓜干，还是做这个烤薯， 还是说咱们就单纯的卖这个地瓜的话，这个收益都是非常好的。
对，
市场很好，前景很好，而且这个紫薯的销量现在一直也是挺高的。大家伙对这个紫薯的这个认可度也是非常好的啊，
对对，
因为这也是一款很好的一个保健的一个健康食品啊。那么咱们接下来再有请咱们李雀镇组织委员魏鹏魏主任呢，来介绍一下咱们李雀镇下一步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好的，我介绍一下李雀镇。近几年来啊，坚持把乡村振兴作为新时期农村工作的总抓手，着力夯实基础，强化建设。比如说党支部，我们首创了党支部领办一元餐厅，获评了东营市组织工作创新奖，全省基层党建十佳案例，实施的归样行动吸引返乡创业人才30余名，同时也涌现出了全国劳动模范刘超、省级乡村振兴好青年李国敬等先进典型。下一步，李雀镇将准确把握组织振兴、人才振兴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一方面强化党建引领，深入推进唤醒沉睡资源、赋能乡村振兴项目，盘活闲置土地、难开发的地块、废弃厂房等公共资源，通过发包、流转、入股等多种方式进行经营，推动资源增值、集体增收、农民增富，瞄准一个支部加一个产业，运营好现有的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引进托管农业等经营模式，年内培育3到5家带动作用强、经验可复制的样板典型，确保到今年年底我们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要达到100%，持续延伸党支部领办一元餐厅服务功能，鼓励有条件的村呢组建五老服务队，破解农村孩子课后放学无人看管、无人辅导的问题，探索党建引领社会服务的新模式。另一方面呢，强化人才支撑，加强乡村本土人才培育，依托首凤农场市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基地和木子庄园全市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及农业新技术示范基地，年内开展培训5000人次以上，培育土专家田秀才200余人以上，实施桑梓引才行动，充分发挥刘超、李国敬的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吸引李雀在外人才服务县农业发展，同时加强与中科院、省农科院等大院大所合作，推行人才柔性引进制度，全力引进高层次人才，真正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基赋能。
嗯，现在咱们这个就是归雁计划到了咱们这里，就近两年来看的话，咱们回乡的人多吗？
挺多的。刚才我介绍的这个李国敬，
嗯，
他现在这个木子庄园就是在我们黄溪村。
啊、嗯，他这个庄园是做什么的？
李国敬呢，也是前几年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个非常出名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硕士。
哦，
硕士回家养鸡，一个故事也是非常出名的。
哦嗯、
搞一个是搞这个观赏鸡培育，
嗯，
另外一个也是搞咱们这个。红薯的薯类新品种种植，
哦，
还有蔬菜大棚的种植，
嗯，
这个都是搞得非常好的，
嗯，就是很有思路，很有想法哈。你看观赏鸡，
嗯，
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眼前一亮啊。我们一般这个鸡就分为蛋鸡和肉鸡，
嗯，
啊，突然出来一个观赏鸡，可能真的是这个脑洞大开哈。我相信只有可能是年轻人的思路真的是会更广阔一点。他自身是学什么专业的？
他自身呢就是学这个农业的。
学农的，
而且这种观赏鸡呢有各种各样的，
嗯，
比如说这个脖子上不长毛的
啊，
头顶上不长毛的，
哦，
还有这种毛特别多的，
嗯，
还有这个尾巴呢像鸽子一样的，叫凤尾鸽
啊，
尾巴像那个凤凰的鸽子，凤尾鸽，
嗯，
还有这种全身都是黑色的乌骨鸡，
嗯，
各种各样的鸡都有。
嗯，我觉得如果说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位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哈，来到乡镇上进行创业啊，做这样特色的有亮点的农业产业项目的话，整个乡镇上这样的产业项目越来越多，而且每个项目都不一样的话，那我相信咱们将来都会做成一个研学的乡镇了。那到咱们这里可以参观啊，游览旅游，最关键的是可以取经啊，能看到很多亮点在里面哈，做大做强农业项目。那么孟书记，您来介绍一下，在咱们产业帮扶方面，下一步咱们又准备怎么干呢？
开展下派帮扶，带领群众发展致富是重要任务，也最见本事、最能赢得民心。下步我们以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农民增收为主要目标， 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在准确把握国内蔬菜生产动态，推动黄溪村优质高效蔬菜产业的发展，探索发展特色第三产业，依托淄河水源优势，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开发淄河沿线的观光旅游区，为第三产业发展夯实基础。此外，我们广泛宣传，发动群众适时组建黄溪村旅游公司，实现第三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嗯，那么咱们再来全面介绍一下2022年的帮扶工作计划吧。
2022年，我们将根据黄溪村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统筹发展蔬菜种植和特色经济，建立健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蔬菜种植业发展模式，推进基层村组织政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土文化人才队伍、文明家庭优良家风、村民思想道德文化五大建设，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五星级文明户创建为抓手，乡村文化讲堂为载体，各类道德模范为骨干，吸引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大力提升班子领赋支付能力，把建设一支带领群众支付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群众口碑好的班子作为实施民心党建的首要任务，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把办公桌搬到棚顶底头、房前屋后，让群众随时能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嗯，好了，那么咱们节目最后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黄溪村地处广饶县李缺镇东南方向，西临省道227线，东临淄河，北靠省道316线，环境优美，交通便利。黄溪村土质肥沃，水源丰富，非常适合西红柿、茄子和辣椒等蔬菜生长。希望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对接到蔬菜加工企业，提高蔬菜的附加值，以优质蔬菜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嗯，也希望咱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哈，如果说想对接茄子、辣椒、西红柿啊项目的，也可以来通过我们节目组对接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孟晓峰书记，来共同助力农业产业的发展，共推乡村振兴。也祝愿咱们啊黄溪村下一步越来越好，祝愿咱们李缺镇啊将来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啊。谢谢你们，再见。